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要理讲授中，在复活的光照下对死亡作出省思，强调基督的复活之光照亮我们的死亡。周三公开接见结束之际，教宗梁十四世为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冲突表示悲伤，我在祈祷中向这些可爱的百姓表达关怀，这场边境冲突也造成百姓罹难，以及超过50万平民流离失所。教宗呼吁立即停火，恢复对话。教宗通过教宗赈济所向遭受台风袭击的东亚和东南亚多个国家提供援助。教宗在冈岛夫堡下宫的巴尔贝里尼别墅外回答记者的提问，他表示欧洲为促进和平具有重要角色，将其排除不切实际。教宗梁十四世接见欧洲议会保守与改革党团，勉励他们推动共同福祉，保护欧洲大陆的宗教遗产，确保教会的声音继续在欧洲得到聆听。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于12月10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复活的光照下对死亡作出省思。在以希望为题的禧年期间，教宗当天在要理讲授中继续带领众人探讨耶稣基督我们的希望这个主题。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朝圣者首先聆听了选自《路加福音》的章节。有一个人名叫若瑟，他去见比拉多，要求耶稣的遗体。他把遗体卸下，用链布裹好，安葬在由岩石凿成而尚未葬过人的墓穴里。那天是预备日，安息日快到了。教宗阐明，作为人类，我们知道自己在尘世的生命终将走到尽头，当今的文化往往畏惧死亡，并尽力回避思考死亡，甚至求助于医学和科学来寻求永生之道。然而，这一段福音章节邀请我们展望复活的曙光。教宗解释道，这道光预示了复活节的早晨，而且似乎早在天还没亮，万籁俱静的时候，这光就已在黑暗中闪耀。耶稣从死亡走向生命，成为新受造物的出果。他胜利的光芒照亮了我们自身的死亡，提醒我们死亡并非终结，而是从现世的生命迈向永生的通道。教宗说，这道光，而且唯独这道光，成了我们真正的心之向往、心之盼望，也就是死亡并非结局，而是迈向圆满的光、幸福永生的过程。因此，死亡并非值得恐惧之事，反而是一个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时刻。死亡邀请我们审视自己的生活，好使有一天我们不仅能分享基督的死亡，也能共享永生的喜乐。 在问候讲意大利语的朝圣者时，教宗提及当天是洛雷托圣母纪念日，教宗敦促青年效法圣母的方表去爱和盼望，祝福病患在痛苦中得到圣母的陪伴和安慰，并勉励新婚夫妇将自己的婚姻之路托付给耶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此外，教宗也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天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丰厚地赏赐人类恩宠，愿你们向着恩宠敞开心扉，我降福大家。听闻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再次发生冲突，教宗梁十四世12月10日周三在例行的公开接见活动中深表悲伤。这场边境冲突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其中也有平民罹难，以及超过50万人逃离暴力。教宗指出，罹难者当中也有平民，而且有成千上万的人不得不抛弃家园，他为此深感悲痛，并保证在祈祷中关怀这些可爱的百姓。教宗呼吁有关各方立即停火，并且恢复对话。前几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为泰国和柬埔寨的形势发言，他催促要避免局势愈演愈烈，并要再次努力促成停火，善用一切对话机制，以和平途径为争端找出持久的解决办法。教宗梁十四世向受台风影响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11月下旬的暴雨加上热带气旋的增多，引发洪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导致近1800人死亡，1000多人下落不明，桥梁和道路被洪水和泥石流冲毁，严重阻碍了救援工作，致使多个村庄与外界隔绝。面对这一紧急情况，教宗通过教宗赈济所向面临严重困境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提供了援助。12月7日，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向严重遭受自然灾害的人们表达关怀之情，他保证为他们祈祷，并敦促国际社会以关怀的举动帮助那些地区的人。12月9日星期二，同往常一样，教宗梁十四世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度过他的休息与工作日，当天晚上返回梵蒂冈前，教宗在巴尔贝里尼别墅前回答记者们的提问，包括乌克兰战争、和平方案、欧洲的角色以及前往乌克兰访问的可能性。教宗首先谈到当天上午在冈道尔夫堡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晤。教宗说，主要议题是战争和寻求停火协议的方式，我们特别谈到被绑架的儿童和战俘的问题，以及教会如何提供协助，尤其使儿童返回乌克兰。随后教宗重申，圣座愿意为谈判提供空间和时机，到目前为止这项提议未被接受，但我们仍乐于寻求一个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解决方案。关于泽连斯基再次向教宗发出访问乌克兰的邀请，教宗回应说，我希望能前往，但不知道何时，在这些事上也需要注重现实，但愿能够实现。关于乌克兰儿童返回家园的问题，教宗表示，很遗憾，这项幕后进行的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因此我不愿评论， 但会在这方面继续努力，设法让那些儿童回到自己的家园。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和平计划，教宗表示也不愿做出评论，因为尚未完整阅读。他说，很遗憾，从我看到的部分内容，我认为他对欧洲和美国之间多年来的真正联盟带来巨大变化。关于欧洲在和平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教宗表示，我认为欧洲的角色非常重要，欧洲各国的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在有关的协商中，若不把欧洲纳入对话，这是不切实际的。战争发生在欧洲，我认为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所追求的安全保障，欧洲都必须参与其中。教宗里昂十四世12月10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欧洲议会保守与改革党团的代表团。教宗首先指出，作为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应以谦恭和尊重的态度讨论不同的主张，促进共同福祉是担任社会要职者的责任，永远不要忘记被忽视的人，被边缘化的人，以及耶稣基督称之为众人中最小的人。接着，教宗梁重申其前任的观点，欧洲的身份认同只有参照犹太基督信仰的根源，才能得到了解和弘扬。教宗表示，保护这片大陆的信仰遗产，其目的不仅为保障基督徒团体的权利，也不主要为保留特定的习俗或社会传统。这个目的首先是承认一个事实，基督徒团体的成员为欧洲社会福祉做出并继续做贡献，所有人都是受益者。在这层意义下，教宗提到西方文明的重要发展，宏伟座堂蕴含的文化宝藏，卓越的艺术与音乐，科学的进步，更不用说大学的成长与传播，这些发展证明了基督信仰与欧洲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教宗强调，这段历史应得到守护和颂扬。教宗接着表示，透过教会的社会训导，确保教会的声音持续得到聆听，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恢复过去的时代，而是保障对未来合作与整合的重要资源不会流失。最后，教宗梁引用本笃十六世教宗2010年在伦敦国会大厦发表的讲话，强调理性世界与信仰世界对话的必要性。教宗梁指出，在这项对话中，政治人士具有重大的角色，因为尊重每一方的特定领域以及提供他人所需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相互净化的作用，以保证双方不致陷入错误。因此，教宗祈愿政治人士能积极地投入这重要的对话，不仅为欧洲人民，也为整个人类大家庭的福祉。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我们在堂口有时候会发现有些已婚人士无法领圣体，但其实他们的婚姻并没有违背信仰的教导，只是没有依教会的规定举行婚礼，或者有些可以解决的因素造成他们的婚姻从教会法的角度来看会是无效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可以通过补救措施摆脱婚姻无效的困境，恢复圣事生活，重新享有与天主亲密无间的关系。为此，我们邀请牧灵工作者、牧人，甚至是教友们，不要对无法领圣体的人保持先入为主的偏见，却要在适当的时候鼓励他们与本堂神父谈谈，说不定他们眼中难以撼动的一座大山实际上是一颗随时搬得开的石头。谈到补救婚姻的办法，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指出，婚姻的补救分成普通补救，也就是单纯补救，以及根本补救。现在我们要在金神父的带领下一起来认识什么是普通补救，探讨法典1156条至1160条。天主教法典1156条一项指出，因无效限制而使婚姻无效时，必须限制终止或被豁免，再重新表示合意。至少知道限制一方表示合意，婚姻方得补救。同一条二项表示，夫妻双方虽然于初结婚时曾表示合意，以后便未撤回，但就教律而言，此种重新表示结婚意愿是指补救生效所必须的。金玉伟神父解释道，无效限制是使婚姻无效的主要原因，也包含了缺少教会的法定仪式而结婚，或是双方缺少合意的表达。面对这些情况，教会会先考虑以普通补救的方式处理。倘若他们之间有婚姻限制，教会会先协助他们豁免他们的限制，然后再按教会的合法仪式重新表达合意。如此，该段无效婚姻就会成为合法且有效的婚姻。对于婚姻无效限制，学理上可以分为两种：永久性的限制与暂时性的限制。所谓永久性的限制，表示这种限制是不会自动消灭的，例如血亲是永远不能消灭的，而姻亲关系会因为婚姻解除而消灭。而圣制及圣愿是必须求得教会相关当局的豁免才能解除。至于暂时性的限制，可以自动消除，例如年龄不足，只要达到法定年龄就可以结婚，或是接受洗礼后就没有宗教信仰不同的限制了。教会法典1157条写道，知道或认为婚姻自始无效的一方所重新表示的合意，应是针对婚姻发出的新意志行为。金神父阐明，至于重新表示结婚合意，由于婚姻合意是自由意志表达的行为，虽然夫妻双方在最初结婚的时候曾经明确地表示过合意，然而天主教会为了慎重起见，为使婚姻补救生效必须重新表示合意，纵使以前的婚姻合意继续存在，也没有明示撤回， 无论如何，为了补救产生效力，若不依法律的规定，补救是无效的，因此该段婚姻也仍是无效。天主教法典1158条一项载明，如婚姻限制是公开的，夫妻双方应按法定仪式重新表示合意，但1127条二项的规定除外。1158条二项规定，如婚姻限制无法证明，且仅一方知悉此限制，则知悉的一方在对方尚保持结婚合意时，私下且秘密地重表合意即可。如双方皆知道有限制，则双方私下且秘密地重表合意。金玉伟神父说，如果男女双方的限制是公开的、众所周知的，法条的规定必须是按教会的法定仪式重新表示结婚合意。然而也需要向大家澄清一个观念，根据实务的经验，一般人对于重新表示结婚合意，也就是重行结婚仪式，会有所误解，以为又要大费周章的在教堂举行婚礼。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将婚礼的部分重新举行即可，也就是男女双方同时在证婚神父或执事及两个证人面前，按教会的法定仪式表示结婚的意愿即可。倘若在遵守法定仪式上有困难，依然按照1127条二项处理之。另一种情况则是秘密地表示结婚意愿，条件是在秘密的情况下。婚姻补救时的重新表达合意，原则上是双方都要表达的意愿。倘若是只有一方知道婚姻无效，那么至少知道婚姻无效的一方必须表达合意，如此该婚姻才能成为有效。所谓秘密表示合意，是指不在证婚人前，也不在证人前，且不在公共地方，而是私下表示合意。法典1159条一项写道，因缺少合意而无效的婚姻，如未表示合意的一方表示合意，则婚姻获得补救，但以对方的合意继续存在者为限。同一条二项指出，如缺少合意无法证明，只要未合意的一方私下且秘密地表示合意即可。同一条三项表示，如缺少合意可证明，则合意必须照法定仪式表示之。再者，法典1160条规定，如因缺少法定仪式而使婚姻无效，为使其成为有效，必须照法定仪式重行结婚，但1127条二项的规定除外。经神父强调，这里提到的也是一种特殊情况，因为对于缺少合意而成为无效婚姻，原则上就是要双方一起以教会的合法方式表示合意，该婚姻就合法有效。然而根据1159条二项的规定，只要未表示合意的一方表示合意，则该婚姻也可以获得补救，只是必须确定另一方当初的婚姻合意继续存在者，才可如此执行。至于缺少合意的事实无法证明时，只要未表达合意的一方私下且秘密地表示合意即可。1159条第三项的缺少合意可以证明，表示是公开的，故此必须依法定仪式重新举行婚礼。 对于缺少法定仪式而造成的婚姻无效，为使该婚姻成为有效，也是必须照法定仪式重新结婚。法条1127条二项的规定不变。今天我们介绍了天主教徒发现自己的婚姻在教会内属于无效婚姻时，可能可以采取的普通补救方法及相关法条。就实际的牧灵经验来说，如果为了达到婚姻补救的效果，也考量到教友团体的灵性利益，其实可以利用一些教会的节庆、堂区主保、堂庆等机会举行一些活动，邀请已结婚的夫妇在特殊节日的礼仪活动中重新表示合意，也借此机会重新宣导婚姻神圣的价值、夫妻生活的再教育、婚姻家庭的信仰稳固等等。与此同时，若有需要，也可以邀请需要做婚姻补救的男女一起前来参加，与大家一起表示结婚合意是不错的做法。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指引，认识婚姻无效时的根本补救之道。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